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改革又成中共热点，改革家习近平却为何下架；二、砸锅卖铁盘活资产，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有多严重。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改革又成中共热点，改革家习近平却为何下架。身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8月29号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6次会议，号召全党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全面部署和30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改革又成中共时髦热词之际呢，新华社特稿《改革家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期间被迫下架事件》再度引起关注。日经新闻披露，中共喉舌吹捧习近平为改革家严重失实，引起党内元老和红二代海啸般反弹，迫使中共高层下令撤回特稿。那么习近平重新启动改革进程之际，中共高层为何收回改革家习近平的叙事？习近平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还是终结者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台湾时政评论人士汪浩，汪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秦先生您好。
许博好，汪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刚刚过去这个周末，也可能是9月29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强调呢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听起来全都是改革开放年代的口号。那么不久前的中共三中全会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全面深化改革已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纲领，据说制定了300多项具体改革规划和举措。我首先来请教台北汪浩博士啊，看样子习近平要重启改革进程，这是为什么？您认为中国会不会有第二次改革开放呢？
好的，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次改革开放啊。所谓中共的邓小平时期的改革，用当时的元老陈云的话，就是一个鸟笼经济、鸟笼中的改革。这个笼子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的思想基本原则。习近平的所谓第二次改革，或者三中全会刚刚的公告和决议，他实际上是把这个笼子做得更严密，做得更精致啊，加了更多的条条框框。当然本质上这个改革就是在习近平全面领导下，目的是为了巩固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所做的改革。那如果我们按照习近平三中全会公报的思路来看，他这个改革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它甚至是对邓小平改革的一种倒退。如果大家回顾一下邓小平改革的几个重要的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所谓从个人独裁向集体领导的一个转变，所谓领导干部退休制不能终身制的一个制度化。另外一个是党政分离啊，这个国退民进，企业经理负责制，资本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一些约束，然后呢发展与美国和西方的良好的关系，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全球化的这个过程。那可是你如果看习近平的改革，习近平上任这12年来的作为，他的 作为完全是跟刚才我提到的邓小平的改革是反的。
嗯，
一个当然是从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独裁，从退休制变成了终身制，从党政分离变成了他一个人所有权力一把抓，从国退民进变成了国进民退。
嗯，
从这个企业跟党这个分离，企业经理负责制变成了党支部渗入到所有企业的各个层面，党的领导进入到家家户户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如果看他所提出的这些改革措施，本质上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改革，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破笼子，不要说打破这个鸟笼，它是连加大这个鸟笼的方向都没有，完全是在缩小这个笼子，把笼子做得更严实更紧密更密不透风，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完全是徒有其名的改革。
好的，那么汪浩博士这里边说的明白啊，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鸟笼子里的改革，而习近平现在推动的改革呢，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改革，是对邓小平改革在那个基础上的一个倒退。那么终止习近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呢，是习近平。现在看来，要重启改革进程的还是他。评论人士说，当年习近平从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全面倒退，现在面临内外交困，又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来扭转他折腾了几年的这样一个困局。我来请教纽约秦鹏先生啊，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是不是现在被迫认输，要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呢？
对，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认为的话呢，就简单的说，这个习近平的改革它是一种开倒车，其实是太简单化了。因为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就他其实是经历了过一个过程，就是刚刚上台的时候，习近平其实背后他是有一个庞大的一个中共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其实是听谁的呢？听江泽民的，所以他的一开始的这种政治体制的以及呢整个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变化，他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为了这种个人去聚揽权力以及呢自保。这么发展出来的一套东西，那么这套东西呢，等到后来呢，他随着个人的这种膨胀，因为他觉得他战胜了他过去认为是不可能战胜的这么一些东西，以及呢中国国力的发展，他就慢慢的发展出了他自己的一套东西。所以呢，习近平的改革他其实是有目标的，就好多人认为他其实是一个简单化的奔着这个邓小平的方向去走，但事实上不是。他是另外呢，他也不是纯粹的这样的一个拍脑袋决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改革方向，他其实是有目标的，他有三重目标。第一个目标呢，他的是希望能够构建这个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说白一点，翻译成人话呢，就是要想让共产党称霸全球。那么当然也做了一些新包装，就加上了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一些民族主义的内容。以及呢加上了他个人要做千古一帝的个人野心，那么就发因此呢就引发了很多的这个管理体制的以及呢经济企业方方面面的一些变化，包括呢我们说这个反美反日教科书改革抓间谍威胁台湾，包括什么龙脉大瘟疫中要引领世界科技发展中的呢剔除美国用中国式的这些软件硬件替代，以及呢这个重点去发展一些军事工业和高科技，这些的话呢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你要是回顾一下我们说在世界经济历史的话呢，就是发现从这样的一套体制上来讲，你虽然增加了一些新内容新包装，但本质上它其实是苏联式的先军政治和这个科技领先策略，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真实的东西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要围经济的发展就围绕着这一套，所以呢这个就带来说 去美化的这套先进的政治的经济体，这是它的这个增发展的目标。而经济增长让，很多的企业或者邓小平式的那样的一些目标，比如说是让民营企业更加的有权力、活力或者等等的，这就不是它的一个考量的一个这种出发点了。那么它第二重目标呢，它其实是想用大政府领导一切。那更说白一点的话呢，他是要通过个人的这种英明决策呢，去聚揽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所有的几乎的所有的权力。这个因此呢，他就不断的去壮大国有企业。但是呢，和毛泽东式的那套东西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它做了很多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一些这种变化，比如说呢，传统的这个国进民退之外呢，他又加入大量的混合改革，对吧？我有投资做收编民企，让他们这个民企高度参与，股份制或者呢引入一些这种优秀员工持股，比如华为式的国党企化，AI 的这个那种也是党企化，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但它是事实上来讲的话，是党领导的，然后呢，甚至资本或者通过这种小股票的方式，来去控制很多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它控制蚂蚁金服。还有呢，航空航天企业，它控制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要做马斯克式的这种卫星和火箭，还有像信息审查和这个海外扩 APP 海外扩张这个领域的话呢，用对字节跳动等等的话呢，用这个1%的股权或者党企的方，就是党委的方式进去等等的，这些都其实是壮大这种国有企业的一些做法，就是具有着新时代的很多的这种内涵。那么第三重他的目标呢，就是用习近平的话讲，叫做"我将无我，为了人民"，就是他因此就要打烂旧世界，去制造共同富裕，也因此呢要去扫除一切他认为说可能会障碍共同富裕或者导致因此产生很多问题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在房地产领域的他这个房越房住不炒，三条红线，对吧？让在后来呢，这个又转变过来让银行去收购房子，一个文件消灭这个教培行业。消灭电子游戏行业，整顿这个大平台，对吧？逼迫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些巨头，马云呐、张一鸣啊、刘强东啊等等去退休或者半退休，对吧？或者整顿金融，现在呢正在整顿的金融行业等等这些来讲，它其实很大一个成长都是要去制造它所这种梦想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所谓的共同富裕。当然，除了这三重目标之外的话，习近平加了很多个人的这种特质，就是呢，投机性、这个冲动性，那剁过头了就调解，打不过了就投降，对吧？用他的话，就比如说打美国打不过，贸易战打不过的时候，那就投降，然后等到回头的话又转过来。所以呢，用他自己的话讲，叫做"收放自如是国家治理"。水平的体现就是应该能够该管的管起来，该放开就有序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自如，这是一种能力，对吧？在他来看是这个。那当然，这个也带来了说，经常会这种烂尾，对吧？然后呢，你今天的领导这个意见一变，回头的话又好的政策又翻脸，又翻过来了，翻脸了，翻就是翻政策，比翻书翻脸还要快。这个呢，就导致说最后的官员也躺平啊，大量烂尾工程啊，大家都在等他下指示啊，等等等等，这么一套东西。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习近平他的这个路线啊，也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吧。一位叫"向心而行"的这位网友，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向心而行"。他说，习近平当然不是改革家，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倒退家，文革都不在他倒退的眼里，他要倒退的是秦制、是帝制、是家族世袭制。为什么他不挑选接班人？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自己的世袭接班人。要么是他的私生子，要么是他女婿。另外一位叫柴 dog 2023，说习近平要的是文革，不是改革。现在重提改革口号，只是权宜之计而已。但习近平的本质是又怂又狠。现在他面对底层的反抗和高层逼宫，会放低姿态认怂，过后呢也会更左。中国的文革2.0一定会来的，改革家这个名头。现在看来更像是讽刺，已经分不清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了，只能下架。好了，现在 看来我们许多观众呢啊比较感兴趣，为什么改革家习近平下架了？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那就要捋顺习近平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就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中共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我们看到新华社刊发题为《改革家习近平》的万字特稿，不但把习近平摆在邓小平继承人的位置，而且呢，像批评人士所说，还罔顾历史事实，把习仲勋、习近平父子描绘成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导致了这篇特稿被下架的丑闻。来请教汪博士，改革家习近平下架事件引发海内外舆论哗然，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这篇特稿说老实话，你在新华社的特稿发出来，当然是先经过层层批准、层层审稿。如果你看它的内容，它基本上是一个高级黑、低级红的这样一个稿子啊。那它的吹捧，对习近平的吹捧，跟他过去12年上任以来的作为是完全不符的。大家也都知道，中共一直有一句话叫做“听其言，观其行”。习近平的特色就是他讲的一大堆都是那种小学程度的秘书写的稿子，反复的车轱辘话，不断的重复的这种讲话，可是他的行为完全是没有办法真正落实改革，他的行为就是倒退到文革前，倒退到这个我们刚才的网友说的很好，是一种帝制的行为。那所以他的这个稿子，新华社的稿子发出来以后，当然是引起大家的评论，觉得这个稿子简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不要脸的吹捧的这样一种东西，被下架，我觉得一点也不意外，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内还是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还是有一些实在看不下去习近平作为的人，还是有一些通过各种办法想要有所抵制的人，能够对这些事情做一些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到底能够对习近平有多大的约束能力呢？对习近平有多大力呢？我觉得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习近平从他北戴河失踪了3个星期以后复出以来的作为来看，他似乎没有受到这些限制的影响，他又重新回到了他三中全会之前的那些一言九鼎独裁的那种作为这样的状况，我觉得说老实话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人民实际上都是非常失望的。
那么日经新闻最近呢就发表专题文章，披露改革家习近平如何引起这个中共党内元老和红二代叫海啸般的反弹，表明呢他们是忠于邓小平而不是习近平的，迫使中共高层甚至习近平本人下令撤回改革家习近平的这种叙事。那么来请教秦先生，日经新闻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反响，那您认为他的这个披露有多少可信度呢？您又怎么看改革家习近平下架的这个事件呢？
他这篇文章的这个实质性，我觉得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样一篇文章呢，我们说他事实上来讲，除了这个习近平的，就是极小的那个圈子，像这一次的话，应该是这个像太奇类似这样的这些这个常委他所主导推出来的，那么在他太奇呢所带领的这个新华社啊等等呢推出来之后的话呢，他再发出来，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但是呢，这样的一篇文章事实上来讲的话，他其实是反了，不仅呢是那些老家伙那些所谓红二代，他其实也是在整个官僚体系来讲也会引起这种嘲讽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反抗或躺平的。另外呢，在整个这个小集团内部，我们说就是经常讲说6个小矮人，对吧？那 常委内部其实他也知道了这种分裂，所以这个呢，我认为是说他最终这篇文章下架的一个这种更全面的这种一个原因。那从他的这个同党官老官僚和这个红二代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把这个习仲勋和他本人的这个地位的话，就放到了一个这种不可思议的一个高度，就给人的感觉呢是说他的习仲勋加上了他习近平在安徽时期的那样的一个所谓的，就你当时他那个级别低的不能再低，对吧？你要说这个像什么赵子阳或者胡耀，就是什么万里那种，他的当时省委书记封疆大吏式的那种改革，你大家可以说你说推动的改革可以，那你这种的话是这么一些低级的这种这么一个人，你说推动了改革，你觉得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嘲笑，对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那么一点。第二个呢，从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讲，习近平其实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你说满意这篇文章，他也同时又不满意，什么意思呢？习近平其实他一直是想把这个和毛泽东看齐，他认为后边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一个这种为了推出来他这个千古一帝的话是做了一个这种过渡，所以他甚至对邓小平都是不太愿意提的。
嗯，
他认为只是开了一个开始，然后真正是他来做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改革家，这种改革的这个词儿本身的话呢，你就和所谓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或者什么等等的话，你其实没有达到习近平所设想一个高度。
嗯。
是他想自吹，但他有没有吹到那个高度，他又觉得好像你看起来在拾人牙慧，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觉得这可能也会导致他这篇文章最终下架。
嗯，
再有呢，你像这篇文章很古怪在哪儿呢？他里边提到什么北京啊，什么浙江啊，什么福建啊，或者许许多这些地方的时候的话，看起来他更多你像他倾向谁呢？太极这个小集团。你对于这个像李强或者其他的那些小集团来讲的话，你看起来都是在轻描淡写，或者是很不屑一顾的这种。所以我觉得最终带来的这个结果的话呢，这个小集团内部其实也不高兴。所以呢，最终你说出现了一些反抗之后，大家呢以这样那样的一些合理的理由给他集体同意说下架了。我觉得最终这个看起来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韩松不学习，一位网友他这样说，说吹捧习为改革家的文章实在是漏洞百出，经不起任何推敲，下架应该是让习本人都感到太尴尬。虽然习这个人脸皮很厚，但毕竟改革开放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大多数见证改革开放历史的人都还健在，公然篡改这段历史的难度太大，更何况呢，习这些年的倒行逆施让人们都看在眼里的，习把自己冠以改革家头衔就是找骂，地狱天使。这说明了中共高层党内恐怕也意识到不能在习独裁路线上走下去了，还是得回到邓路线，集体领导制。三中全会的结果就是习路线败给了邓路线，即使现在回不到邓路线，也不能让这个小学生皇帝继续猖狂，继续蛮横，继续霸道的大权独揽，推许个人崇拜了。另外，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呢是鱼次郎，他说不论习近平是否要走改革开放路线，中国都不可能翻身了，因为西方绝不会再给中国另一个四十年的机会了。现在的工厂设备早已在印度和越南等穷困国家组建完成，自然所有西方那些廉价产品的订单需要在未来几十年里都只会往这些国家送了。所以无论中共态度表演多么谦卑低下，也不可能吸引到任何外资，创造出任何和工作机会。深源于向左改，习就是这样想，政治体制不改革就是改革不起来，经济已经改到了极点。 Jack 刘说经济活跃需要放权而不是集权，美国是国家穷资本家有钱，中国是国家富裕个人没什么财富的。陈志吉，人民没感觉吗？言论更管制，更赚不到钱，更不能出国，都没有感觉到吗？还有一位叫狮子先生，文章被撤表明习近平的权威并非不可撼动。好，回到我们的问题，从三中全会到后来传说中的这个北戴河会议，中共高层发生的许多事情导致了许多有关习近平的传闻。美国之音一般呢，我们不望风捕影，也不会轻易相信习近平大权旁落的这些传闻，但是过去几年 习近平路线的挫败，以及由此啊导致的中国内外交困，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来请教汪博士啊，他提出许多东西，比如像共同富裕之第三次分配、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啊、房住不炒啊等等，都是起初轰轰烈烈，后来无声无息，却留下后患无穷。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关于前几个星期的很多的关于习近平的留言啊，我自己观察到这一次跟前几年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以前每年比北戴河会议都会有一些留言，而这些留言大多是在海外自媒体上流传的，主要是讲的派系斗争，比方说江派跟习派斗争，怎么样分配权力，怎么样人事布局，这样的留言。但这一次的留言比较多的都是从中国国内传出来的，都是先在国内已经经过一些各种各样的口语，各种各样的传播，在这个微信微博上进行传了以后，传了一圈传到了海外的自媒体，然后再开始传，而且它的版本非常的多，而且是几乎每天有不同的版本啊。这种情况我觉得非常的特殊，它确实跟前几年的这种状况是不太一样的，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我认为即使这些传言到现在证明啊，习近平这两个星期以来证明这些传言大多数是不真实的啊，但是这些传言当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国内流传的这么广泛，大家传的不亦乐乎，可见它是一个人心向背的体现，是表现了很多人希望看到这些传言是真的，不是说他们真的相信这些传言是真的，而是他们希望这些传言真的发生了啊。那大家当然记得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次了啊。那当远的比方说秦始皇的末期啊，这个陈胜吴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传言啊，天下苦秦久矣啊，然后陈胜吴广说这个皇后将相宁有种乎啊，然后东汉末期我们有这个黄巾军起义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苍天已死黄天当道，所以中国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啊，皇朝末年的各种各样的传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你说这些传言最后是证明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它不管是真假，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反映了一种民心向背的状况，起到的作用是让统治者更加紧张，更加害怕，更加变本加厉，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使得他的统治集团的内部更加有离心力，更加不能够团结一致，因为每个人都要想到自己的后路，想到自己的退路，想到自己是不是哪一天啊又要被别人起来革命，要被别人起来推翻。那你现在跟习近平紧紧的抱团在一条船上有什么好处呢？而且你怎么知道明天习近平不就是来整你呢？
好，
习近平过去12年的统治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他随时可以把跟他合作的跟着他的人给整倒，给斗垮，一批一批的斗垮，所以这个对于所有跟在他身边的人都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
有评论人士就认为呢，说习近平重新抬出被他打入冷宫多年的邓小平，重提被他束之高阁的改革开放，就意味着他可能在被迫啊，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他折腾无果，不得不改弦易辙。而改革家习近平下架这个事件呢，也可能意味着中共20大以后习近平的盛极而衰，标志着中共奉习近平为一尊的政治生态开始改变。这是很多评论人士刚才这个汪博士其实也说了这个问题。那么我来请教秦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判断呢？
这次事件的话，毫无疑问呢，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滑铁卢。但是呢，说因此呢，代表着习近平不得不改弦易辙，或者呢，意味着说他本身这个是习近平的一个盛极而衰。我觉得的判断的话呢，不全面。
嗯，
习近平其实在最近几年的这个重大滑铁卢，他有三大事件。第一个是疫情的这种管控模式失败。这个彻底的是摧毁了呢整个上下官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也引发了整个体制内的这种强大的一个反弹。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失败，导致了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包括从经济社会以及呢中共的这些原来权贵阶层，他们也在这个疫情管控模式下的话是遭受了一个重创，甚至很多家人死掉了。那么另外一个这种重大滑铁卢呢，其实他重启经济失败，就是很多他在开始的时候，甚至呢很多海外的这个经济学家都认为说，疫情管控模式之后的话呢，中共会快速的呢恢复经济发展。但事实上来讲呢，到今天这个经济的这个真实情况实际上是越来越糟糕。那么因此呢，这个他需要出来一套新的东西，这个呢也是中共合法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从这个疫情结束之后，直到今天，直到呢刚刚过去的三中全会，我们看到习近平其实没有任何的这种正常的一个思路，对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你相当于中共的合法性是遭到了一个严重的摧毁。那么再有了就现在的这个文章的下架，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原因是因为前边的两个重大失败导致了最后的话呢这些文章的这是一种表现，它不是一个根本。
好的，
据说回到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路线，它坚决不可能的，对吧？因为它的最终的要保党的基础上实行这种苏联模式加这种帝制模式的一个混合改革，这是习近平的一个这种所谓改革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嗯，
那无论如何荒谬，它这个保党的东西，它在所有的这个党内是个共识，就是说体制决定了习近平的这个路线，他也不可能做根本改变，只能是修修补补。而且习近平这个人主意特别特别正，对吧？你因为被打败了，所以他低头，或者呢因为这个做错了或者什么样原因的话，他被迫去改，那么他回头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他再把头调回来，同时呢变本加厉的去做。
好。我们节目最后呢，以几位啊这个观众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画画蓝说，所以呢习近平的所谓改革是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又是一套，不仅大开倒车，真是给14亿中国人民害了一大把。 Man Y 说，就撑着吧，也许过不久就民主了，生在中国挺无奈的，可以量力而为帮助中国民主，不过要注意风险。 US Yeah 说，独裁统治是有上限的，再怎么改革它都改变不了其本质。好，我们感谢汪浩博士和秦鹏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砸锅卖铁盘活资产，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有多严重。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砸锅卖铁盘活资产，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有多严重。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多个地方政府成立专项政府机构或发布红头文件，要求呢以砸锅卖铁、壮士断腕的精神盘活资产、化解债务。中国政府化解债务危机的措辞和做法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议论。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这个40.1万亿元人民币，但据全球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去年估算呢，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高达94万亿。另据统计，约有1/3的主要城市连偿付所欠债务的利息都面临困难，各地频频发生欠薪事件，也反映出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那么中共禁止唱衰经济，为何政府被迫砸锅卖铁？不择手段的砸锅卖铁能否缓和严重的债务危机呢？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和台湾时政评论人士汪浩。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过去几天呢，我们看到中国多个地方政府成立砸锅卖铁办公室或者专项机构，叫砸锅卖铁盘活资产化解债务，这种口号是此起彼伏。经媒体查询，这些政府行动呢源于去年国务院一个文件，其中要求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先来请教纽约秦鹏先生啊，地方政府面临何种压力，为什么被迫砸锅卖铁？
目前呢，中国的这个地方债的规模呢，已经太大了，它过了一个临界点。那刚才呢，您提到说这个高盛他所测算的大概是94万亿的这个地方债，当然也有的测算呢认为它是过了100万亿的啊。那么再加上呢，我们说因此它就会引发呢这个金融系统或者是整个国有企业系统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一个这种企业一个政府来讲，它的负债已经太大了，大到了它呢突破了一个临界点，就是它的债务，他要去借新债还旧债，或者呢通过这种收支的方式的话呢去偿还这些债务，他连最后到利息都还不上的这种临界点，它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就会进一步的恶化。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原理叫做木桶原理，对吧？它就会导致呢那些薄弱的这些省市先行崩溃，那。就是从去年的年底的话，我们看到呢，中共的国务院的这个文件正式确定了12个这个薄弱的省市，它已经爆雷了，还不上钱了。所以砸锅卖铁，它其实就从这个地方发展过来的。那么当然这句话呢，毫无疑问是习近平的这个个人语言，对吧？因为他经历过这个文革，经历过大跃进，砸锅卖铁其实是来自于那个年代的这种话，要呢不顾一切的去做，最后呢不管不计后果。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其实中央政府呢，它过去化解这种地方债实际上是通过呢地方中央政府去接手，比如像这个国有的这个政策银行，或者呢本身把长债变成，就把短债变成长债等等的。其实这样一来就把谁也拖下了水呢，把中央也拖下了水。这一点上来讲就会引发中央的这样的政权不稳，所以他肯定是不干的，所以现在呢要去要下边的这些省市砸锅卖铁。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债它影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它会把金融系统也给拖下水，整个会导致金融系统的这个崩溃，或者我们说爆雷。那么金融系统，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来讲，中共其实发展的这种土地财政，结果其实是一个这种，几乎所有的金融系统的底层资产，就是说60%-70%以上的话，它都是这种叫做房地产。 那么也都跟和这个地方债等等的这个直接间接的相关，那么这个相当于最后这个金融系统庞大的几百万亿也可能会完蛋，所以这个呢，所以就要想方设法压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财政崩溃掉了，对吧？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怎么办呢？它就会出现更多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地方政府现在化解这个地方债很大一个程度上是怎么做呢？是去对民营企业和实体经济来下手，什么水电煤气乱涨价呀，乱罚款呐、啊，还有这个去把很多的这个民企它有指标，对吧？你要罚多少钱或者整多少钱，这相当于是在逼着民企去造反躺平，或者呢逼着民间去造反躺平。所以呢，中共也是认识到了这可能带来一个这种统治危机，所以呢他现在呢又把这个各地就强令他们成立要打铁办公室，对吧？砸锅卖铁办公室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不得不砸锅卖铁。那么砸锅卖铁，刚才秦先生讲到，其实砸锅卖铁在中国是一个不是个好话，它意味着最后关头的不择手段，意味着为达目的不计后果。那么吕德资深评论人啊，原南方周末的新闻部主任常平先生，他在一篇文章中就认为啊，专制政权一方面坚持政治八股文，另一方面随意创造新词，都是以模糊性来留下滥用权力的空间，砸锅卖铁也是如此。我来请教台湾的汪浩博士，您如何评价这种砸锅卖铁的政府用词和行为呢？
这个砸锅卖铁啊，上一次中国砸锅是1958年，当时是因为人民公社大跃进，所以搞这个吃饭不要钱，搞大食堂，所以老百姓农民都说啊，以后你们吃饭不要钱了，大家都去大食堂吃饭，所以你家里不需要锅子了，你就把你家里的锅子给砸了，然后把门窗给拆了，大家都拿去大连钢铁，都要超英赶美。所以上一次砸锅卖铁的结果是导致了3年大灾难，中国饿死了4000万人。那这一次砸锅卖铁，我看最后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因为现在本质上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已经没有锅可以砸了，地方政府是资不抵债，你的资根本不抵债，你拿什么来砸？你拿什么东西来卖？你卖的东西有人要买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今年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财政预算，今年上半年全国的预算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包括中央政府的收入包括地方政府的收入加在一起大概只有12万亿不到啊。那这个其中特别重要的几项税收收入，包括增值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都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将近6%。这都是官方财政部的数据啊，不是我编的啊，不是自媒体创造的啊。那么多的税收收入的大非常严重的下降，更重要的是说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今年大概就4万亿左右，3年前还有8万多亿，也就是说比3年前少了一半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现在资本市场预测中国今年全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达到7%左右啊，去年中国政府公布的财政赤字5%，但问题GDP 的5%啊，今年可能 GDP 的7%，但问题是中国政府的这些数据透明度是非常差的。比方说中国政府最近发行了一个50年的超长期的10000亿的人民币的国债，他说我发了，因为它是超长期的国债，因此它就不算在赤字里面，不计入赤字。国债怎么可以不计入赤字？你发行国债当然就是赤字嘛啊！但是中国财政部说我这个超长期的国债我不计入赤字，那所以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债务的隐形债务非常大，债务非常不透明，地方政府 资不抵债，所以砸锅卖铁，既没有锅可砸，也没有人要买他的铁。
看看网友们来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枫叶牛子啊，他说砸锅卖铁很可能是改革家习近平提出的改革措施，因为和毛泽东当年的大炼钢铁有点相似，算不上习的改革，所以改革家习近平的文章也就收回了。华容说，中共实施砸锅卖铁的真实含义，一，不卖锅而卖铁，说明这锅已坏，不能起到锅的作用，只能卖铁，也就是中共这个钢铁机构已经散架。二，砸锅卖铁绝不是改革发展，而是短期的续命行为，共产党危在旦夕。三，砸锅卖铁说明中国经济已至穷途末路，中共把中国的矿山吃完了，房地产吃完了，只有把中国人卖了一条路了。还有一位叫捞叶说，上一次砸锅卖铁是大跃进时期，接着而来的是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这一次砸锅卖铁是新制生产力，接下来就会面临当年粮食吃不完咋办的这个问题了。我们网友那么评论也都是很深刻的啊。说起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危机啊，官方统计刚才秦先生说了40多万亿，但国际权威机构认为呢，加上各类隐形债务，中国地方债务肯定已经高达100万亿以上了。那么请教秦先生啊，中国地方债务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近年来这个日益突出，给各地区和政府以及民生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啊、危机和影响呢？
地方债的这个形成啊，很多人都从经济层面讲过，对吧？他主要说认为说是来自于呢中共的这个排税体制的改革。那1994年的时候呢，中共是推行了一个分税制的改革，那让把很多税种的话呢，分成是由中央拿一部分，或者呢是这个地方拿一部分，然后呢中央拿的部分的话再进行全国性的分配。但是呢我们知道钱和这个事物它其实是要进行统一的，但是呢在这个改革过程当中，中共中央的话它是把这个台权拿走了，但是呢不地方多事的这个权利事实上来讲的话呢还是放给了地方，就是说中央政府并没有把很多这个事情给它接过去，所以这样导致呢整个的地方上来讲呢，事实上来讲它实际上有点捉襟见肘，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那为了平衡这一点呢，中共中央的话呢就给地方政府就开了这个土地财政这个口子。那在2008年这个40000亿之后的话呢，就因此就这个口子就被放大了，后来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叫做地方融资平台，因此呢也就开启了这个大基建基建狂魔的这个整个模式。那么就围绕着大基建，围绕着这一套东西，最后呢整个把地方债膨胀到了今天这个规模。这是呢从经济层面。其实但是呢从社会管理和体制层面的话，大家也会去想说，很多的这个像西方，对吧，高税收的高福利的这些国家，它也有一这种看起来一些分税制的东西，也看起来把很多事权或者说也做了分离，为什么在中国会发展的或者膨胀这么严重呢？这个就跟这个中共这个套体制是有关系的，因为它信奉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凯恩斯主义，就是要中央政府去管所有的这些事情，对吧。那西方呢，我们说凯恩斯主义也有，但它主要是用来治病的，你得了癌症或者是经济危机的时候来治一治，你平常的时候是不吃这个药的，但是呢中共就是平常也在吃这个药，所以这个就带来说很麻烦的，它几乎管了所有的这些事情，就需要不断的去掏捞钱，或者呢捞不到钱的时候就只好搞地方债扩大。还有呢就是国有企业的一个垄断地位，那政府呢也垄断资源，这个就导致在整个这个地方债形成过程当中呢，这个国有企业和政府它起了一个非常主导的一个作用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说中共体制下的这个官本位，那当这个借了钱做了项目之后，它会给官员带来什么呢？政绩、个人贪腐。但是呢你有个人的这种我们说束缚，或者是一个失败的，或者是导致一个负面的结果吗？没有，就是官员只得好处，没有一个坏处，没有任何代价。所以呢这么庞大的地方债起来之后的话，其实中共体制内官员也讲过，那多少个万亿没有一个官员想还的， 那就当然带来的结果就会不断膨胀膨胀，最后呢发展到今天，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就是严重到就它相当于一个贪吃蛇的一个状态。大家好多人可能玩过那个电子游戏贪吃蛇，吃的最后越来庞大的时候，它其实没什么可吃的时候，这个它要饿死，或者呢它最后要吃掉自己的尾巴把自己吞掉的，属于这么一个状态，到严重到了这么一个。所以呢到今天的公务员体系或者他这套做的这些事情整个也都在崩溃的过程，好多事情也根本做不了了，地方债到这个今天。再有呢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没有刚才网友讲的非常好，对吧？房地产卖完了或者各方面经济可以利用的东西可以用完了怎么办呢？他就一定会向内去吞噬这个民营企业和这个民间的这些像什么水电煤气啊或许许多多这些事情，这个就导致这个对整个经济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这种冲击，或者呢让所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政府已经失去了一个理智。那导致结果的话呢，那我所有人都躺平，对吧？民间躺平不消费或者降级或者许许多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企业家也躺平。所以看到呢，我们看到民营企业的投资现在增长幅度到了零，甚至是应这是官方的这个数字是个零，你到进一步看的话有可能发现这个整体是个负数。所以这个呢就导致中国经济接下去也会加速的下滑。
好，那么砸锅卖铁这个口号的确给老百姓心理上的影响也非常不好，因为它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滥用权力，因为你都可以砸锅卖铁了，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那么中国政府啊，在内部文件当中敦促各级政府要重视债务问题，不惜砸锅卖铁来化解债务。但是呢，中共官媒向国内民众淡化地方政府这个债务的个问题，一个常用的手段就是向人民解释债务危机各国都有，没什么了不起，美国和日本都比中国严重。就在前不久，我们看到官媒还广泛报道伦敦，英国首都伦敦呢，因为数百亿美元的债务就面临破产了。我来请教汪博士啊，既然中国地方债务问题跟外国相比并不严重，为何政府要求不惜砸锅卖铁来化解债务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主要是中国政府的隐形债务太大，它的债务的透明度很差。那当然第二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吃皇粮的负担太重。因为大家看到网上有很多讨论，中国大概每20个老百姓就有一个官，有一个公务员要负担。美国大概要700个老百姓才负担一个官或者一个公务员，也就是说这个不好意思，中国这个中国整个政府无论是他的人员还是他的机构所占用的社会资源百分比过高啊，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习近平这么多年来执政以来，他在很多不该花钱的地方花了大量的冤枉钱，这些钱他都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比方说高于国防开支的维稳开支，比方说一带一路的资源，所谓的非洲拉丁美洲的兄弟们，那这两天马上又在北京要开这个中国和非洲的峰会了，这个非洲的这个领导人又到北京来讨钱了，又要把这个几千亿的债务就给了借给非洲，永远收不回来了。那中国人民自己最基本的社会安全问题不能解决，最基本的教育问题不能解决，最基本的医疗问题不能解决，可是你到全世界去大撒币，然后给了很几千亿的钱美金啊，不是人民币啊，花出去了收不回来，那当然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变得越来越大。这个是问题本质上都是习近平政策造成的嘛。
天地良这位网友他发表下列的意思，他说呢，砸锅卖铁啊其实就是杀鸡取卵，自己的锅不会砸的，因为锅比废铁值钱，杀鸡取卵实际要把民间的鸡杀了官府取卵，砸锅卖铁也是砸老百姓的锅让官府卖铁。 中共当然等不到鸡生蛋和锅产生更多的价值了，其十几年的破坏也已经无法回头了，为了今天的活命也管不了明天，还有就是典型的宰卖爷田心不痛的这样一个心理。柴 dog 2023他说，中国的地方债已是无解的死局，线下只有靠所谓的砸锅卖铁来饮鸩止渴。一方面现在可以靠盘活资产暂时缓解地方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呢，对这些政府资产的接盘侠们，中共还可以秋后算账，借口国有资产流失对他们再来一次收割。中共干正事不行，但巧取豪夺从来都是专家。连日来我们看到这个砸锅卖铁已经引起了海内外的热议，民间更是疑虑重重。刚才我们给大家读了许多网友们的意见，就是这样。那请看下面一个网上的热帖，叫砸锅卖铁六问：一、砸谁的锅？二、铁卖给谁？三、卖铁的钱做何用？四、锅砸了以后靠什么做饭？五、宁可砸锅卖铁也不精兵简政？六、古有破釜沉舟，今有砸锅卖铁。我来请教秦先生啊，明眼人呢、都知道砸锅卖铁是破釜沉舟的最后手段，代价太大，与其砸锅卖铁，为何不试试其他手段，比如精兵简政呢？
对，这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意，对吧？精兵简政，在历史上我们说，甚至在中共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时期的话，它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的话，它就做了一个精兵简政，放权养鱼，所以它其实带来了一个民企和整个国际贸易等等的一个这种快速的一个发展。但是到今天呢，我们说中共呢这套体制，它已经是不肯再回头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官僚体系，其实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东西，也导致呢今天的这个锅它已经成了一个所有人的锅，这些官员的锅，所以呢他一定不会砸自己的锅，而他可以砸所有人其他人的这些锅，民营企业啊或者是个人呐、等等的。那这套体系它又可怕到什么程度呢？那刚才呢这个王浩先生也提到过，对吧？就是中共呢，它这个一年下来的这个税收呢，大概是120,000亿，再加上呢卖地的这个钱大概80,000亿，20多万亿的这个钱，其实它干什么用了呢？除了这个军费、维稳费这些少以及少量的这种我们说教育啊等等这些钱，绝大部分呢，这个被有一个专有名词，这个研究这个中国经济的财经的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吃饭财政，就是。都被这些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给吃掉了，对吧？你相当于是差不多8000万人在吃这个财政饭，那么当然就你干不了别的正事了。你要把他锅给砸了，那一定会省出很多钱来，对吧？能干很多正事。另外呢，这么一个庞大的体系，它还不仅仅是吃饭的问题，它会贪污，你知道吧？就包括军费、维稳费，其实也很大一个程度被他们贪掉了。嗯。再有呢，我们说他这些人呢，他在那儿待着，他也不仅仅是吃饭或者自己玩，他会折腾，对吧？瞎指挥、瞎折腾。那么甚至呢，对很多行业他都会指手画脚，觉得呢自己这个什么都懂，对吧？所以都要给人类、给国企、给所有的这些一切指明方向。
嗯。
再有他这个地方债啊，我觉得现在砸锅卖铁，他其实也砸不动的，而且呢，他一定会反方向发展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呢，有一些什么基建停了，但是呢，最近又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大运河这个疯狂，对吧？什么河南呢，计划砸1416亿。建47个内河的水运项目，对吧？连通什么黄淮海、长江，还有呢，湖南达1500亿。
好，秦先生，对不起了，我们
带来的结果就是，
我们时间呢，
一定会疯狂下去。
是的，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就是说，秦先生刚才讲了，宁可砸锅卖铁，也不会精兵简政。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秦鹏先生、汪浩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一、赖清德谈百日新政，柯文哲被捕成焦点；二、台湾77%反对统一，习近平亲手葬送一国两制。网友们呢，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